听闻法律行业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和我在一起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白话。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我们先从一条很像解禁的消息聊起。美国商务部取消了对 Anchubit 旗下两款模型出口管制 Claude Fable 5和 Mythos 5，之前因为强大的网络能力触发了安全审查，现在可以重新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了。白话，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坦白讲，我第一反应不是技术突破，而是合规信号。出口管制这个东西，平时我们法律人更多在芯片、军事技术领域听到，现在直接落到大语言模型头上，说明监管层已经默认一个事实，顶级 AI 模型的能力已经可以等同于某种战略资源了。冰糖，我更在意的是，这种解禁背后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通过了某种安全评估，而这个评估标准本身将来会不会演变成一套我们律师要去帮企业对接的合规框架？
这个角度很尖锐。根据 Simon Willison 的报道， Anthropic 确实经历了政府安全审查，解禁意味着他们给出了让监管方满意的答案。这让我想起同一批新闻里， Anthropic 还发布了 Claude Science， 一款能像 Claude Code 支持编程那样去支持科学研究的代理产品。你看，它已经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自主执行有意义的科研任务。也就是说， AI 代理开始从软件工程直接跨到硬科学了。
对，这其实和 Spellbook 那条新闻是同一种推理。而德夫西洛学报道说，法律 AI 公司 Spellbook 推出了 ACM， 就是自主合同管理，被业界叫做1050杀手。我特意去理解了一下，它不是传统的合同生命周期管理软件，而是让 AI 代理直接介入整个合同工作流，从起草、审查到履约监控，很像给法务部配了一个永不休息的数字员工。冰糖，这和德勤的预测放在一起看就非常吓人。德勤法律说，未来3到5年 AI 代理会处理公司内部法务团队 30% 的工作量。 30% 这个数字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既像警告又像机会。警告在于，如果我们的工作还停留在信息检索、模板填充、首轮审查这种层面，被替代的概率确实不低。但机会就在于，德勤和 Spellbook 都在做一件事，他们不是让 AI 替代律师，而是让 AI 代理成为需要被管理、被审核的生产力单元。白华，如果你是公司法务负责人，现在 Spellbook 的 ACM 说来帮你管理全部合同，你第一个担心会是什么？
责恶备主，这绝对是我第一个要追问的问题。如果 AI 代理替我审了一份跨国供应合同，它漏掉了一个隐蔽的管辖条款，最后造成损失，这个责任是我来背， Spellbook 来背，还是我们公司自己承担？更进一步，如果我依赖它的履约监控，它断错了一条供应链合规信息，我作为签字律师，职业责任险会不会受影响？所以冰糖，这恰恰回到了你刚才讲的监管逻辑上。
没错，而且监管的呼应今天来得特别密集。英国央行一位高级官员公开呼吁说，代理式 AI 的崛起已经让现行监管框架不适用了，必须建立专门的监管体系。飞扼杀的报道里措辞很重，直接用了不可阻挡的崛起这个词。另外， Cloudflare 的新政策也很有意思，他们要求 AI 公司必须在9月15号之前把用于 AI 训练的网络爬虫和搜索引擎爬虫分离开，否则就会被默认屏蔽。 TechCrunch 的分析直接点出，这是逼着 AI 公司为使用出版商内容付费。
这简直就是一个正在成型的法律业务蓝海。你想，如果 AI 公司要为训练数据付费，那付费标准怎么定？版权归属怎么理清？是用一次付一次，还是按模型调用的比例分成？这里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律师去设计合约框架。而且 Cloudflare 这种互联网基础设施层的规则可能会带动整个行业默认标准的改变。我觉得知识产权律师和数据合规律师会进入一个特别忙碌的周期。
是，而且影响不止于版权。今天 OpenAI 也发了一份报告，讲 AI 如何重塑欧盟就业市场，指出哪些职业会被自动化，哪些会增长，工作流程会怎么变化。虽然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但落到法律服务这个垂直领域，我们看到 Perplexity 的动作就很有代表性。 Lawnex 报道， Perplexity 正式进军法律市场，在他们那个代理平台 Perplexity Computer 里推出了法律专用功能，直接叫 Console 电脑，强调能给法律专业人士提供代元引用的 AI 助手。白话，这意味着法律研究的方式又一次要被改写了。
带着人引用这一点， 对我们法律人来说太关键了。过去用通用 AI 做法律检索，最大的痛点就是幻觉和无法回诉法院。Perplexity 这种自带检索基因的公司，如果真能做到每一个结论都精确链接到判例和法条，那年轻律师的知识管理效率会成倍提升。不过冰糖，我马上想到另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律师过去的我查得到你查不到的信息差优势是不是会更快瓦解？
这追问太真实了，信息差确实在肉眼可见的缩窄，但我觉得新的护城河会变成判断差和管理差。就像今天 GitHub 的博客里写的，他们评估了 Copilot 代理框架、跨模型和任务的性能，强调高 token 效率和灵活选择20多个模型的能力。但是对于使用者来说，重点不是模型多少，而是你怎么调度他们完成复杂任务，并且能评价他哪里做得好，哪里可能有疏漏。
所以回到今天日报的分析部分，那句核心不再是信息检索或文书处理能力，而是如何调度、管理和审核 AI 代理的工作成果，我觉得应该用荧光笔画出来。冰糖，这对于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能不能给一些今天就能动手的步骤？
当然，今天日报的行动部分其实给出了三条特别实用的方向。第一条，马上体验代理能力的差异。你不要只把 ChatGPT 或者 Claude 当成问答机，你可以给它一个复杂场景，比如说为一个科技初创公司起草一份数据处理协议，先列出核心条款，再根据 GDPR 逐条生成示例，最后整合成完整草稿，然后看它怎么拆解、执行、衔接。这个观察过程本身就是在培养你对 AI 代理工作逻辑的理解力。
而且这个过程你最好做一下记录，它哪一步做得好，哪一步遗漏了关键的定义，这其实就是未来 AI 代理审计的雏形。我可以想象将来会有一种服务叫 AI 生成法律文件合规审计，专门帮企业验证 AI 代理工作的准确性。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归纳审核要点。
第二条，建立一个 AI 法律的信息监测系统。今天所有的新闻来源，像 TechCrunch、Artificial Lawyer、MIT Technology Review 都是很好的起点。你马上把它们加进你的收藏夹或者 RSS， 新建一个文档，分门别类的记录重大产品发布、监管动态和判例进展。这件事一开始看起来像是纯粹的信息收集，但半年之后，它就是你的独有知识库了。
而且这个知识库可以变成一个对外输出的产品。日报里第三条行动建议就很妙。让你在 LinkedIn 或者法律社区发布一条基于今天信息的动态，比如注意到 AI 代理会处理 30% 法务工作的预测，与其焦虑，不如思考如何设计审核 AI 的法律框架，并且注明是信息分析，不构成法律意见。这种动作几乎没有成本，但它能帮你慢慢建立起 AI 法律分析师这个身份标签。
而这种身份标签在未来两年里会变得非常稀缺。我们今天还看到谷歌 Gemini Spark 在 Mac 上线了，一个24小时全天候代理师助手，直接做系统级操作。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客户或者对手可能已经开始用 AI 代理处理日常文件、邮件，甚至简易决策了。如果你连这东西怎么运作都不清楚，你给别人出法律意见的时候，很多事实基础就已经脱节了。
强烈的同意。还有一个小点我们应该注意，就是日报提醒的风险。德勤的预测可能因为组织惯性和法规滞后而被拖慢，不要因此过早扔掉传统技能。另外，在公开平台发表关于 AI 法律的见解，一定要注明不构成法律意见，这是职业风险的基本防护。最后，技术迭代特别快，我们今天聊的框架可能半年后就需要迭代。核心能力永远是持续追踪和分析，而不是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论。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看到 AI 代理正在从概念全面铺向法律、科研、系统操作这些具体场景，同时全球监管开始从数据版权、出口管制到专项立法多层收紧。对我们法律人来说，这既不只是一个要被替代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可以隔岸观火的话题。最好的应对就是从今天开始去体验、去记录、去输出，把自己的职业身份从单纯的法律服务提供者转向技术规则交叉点上的那个决策者。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今天所有内容都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者投资建议。如果你对某一条新闻有特别想深挖的，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会继续跟进。谢谢收听，我们下期见。